缘不具足，就是这个偷盗，这个整个偷盗的因缘不具足，还不完全具足的原因。所以偷盗的因缘不具足，就是说这个小偷他还没有把这个东西占为己有，他还没有把他的心态啊，还没有把这个东西认为是他的。那这个还没有把这个东西认为是他的时候，这整个偷盗这个业还没有完全成熟，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，你把它夺回来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你要判断呢，看了小偷的心有没有，小偷的心有没有决定，这个要可能要想一想，想清楚啊。好、哦，第三个，看第三个情况，财主迟疑，贼主一定，此不得夺，以缘成故，何问本主？财主这个本主他还迟疑不定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舍去是没舍去，还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想法，但是贼主已经决定了，这个就不能够夺。因为以缘成故，这个整个偷盗的因缘已经成就了，那被偷盗因缘成就的话呢，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那小偷的了。好，所以何须问本主决不决定，主要是小偷他已经决定是他的了，纵然小偷犯了偷盗罪，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属于小偷的东西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够夺回来。第四个呢，聚不定，使则收得，由心不定，业非通上故。好，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夺回来，可以收回来。为什么？主要是对方的小偷的心还不决定，所以这个盗业还非通畅，所以通畅就是说还没有完全成就的缘故。所以说总而言之哈，今天我们东西被偷了，好，那如果说这个小偷的心态已经先决定，哦，决定说已经是他的东西的想法先决定想的话，你就不能拿回来。那如果小偷的心还是犹豫不决，比如说他刚刚偷走，他心还没有犹豫，还犹豫不决，还没有认为是他的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回来。好，就这样子的这个分别。好，接着呢，看到这个戊山明道相，这个说明这个所偷盗物体的相貌。好，第五十面。借数云：三旧所盗，略举通收，情非情盗，并涉境矣。好，旧所偷盗的境界是很广的，算很广的话呢，可以略举，可以把总摄起来，通通收一切的法。那所谓统摄的起来呢，就是一个是有情的境界，第二个是非情无情的境界。好，所以说我们所偷盗的这个境界，一个是有情的境界，一个是无情的境界。好，就这两个，就比如偷了对方的这个牛马，这是有情的境界；偷了对方的钱，这是非情无情境界。好，大致可以分这两类，有情跟无情。好，接着看下面。如《明了论》解云：道义极多，且曰六根起非法行，若偷六大，亦犯重罪。像二十二《明了论》里面讲到说，这个偷盗的境界是很多了哈。可以约的六根来看，好，约的六根来起偷盗也可以，或者呢，偷六大，哦，这个地水火风空是六大，哦，也可以，哦，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满五都犯重罪，哦，都一样的。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六根，哦，偷盗六根的情况，首先看到第一个眼盗色，这个色法是他所偷盗的境界，我们看到这个文。如诸仙人是凶行师，有人舌遮作仙人书，见者皆欲，然须欲价值，比丘被害偷看，不问损与不损，看时即犯，以此立诸秘方要术，不许人传，偷见为恼，何斥在物？所谓眼道，下根立之。比如说如诸仙人是凶行师啊，像古代有的这个仙人，这个山上的这个修行的仙人，那他有这个道术，他会做这个凶行师，这个凶行指的是蛇啊，毒蛇啊，所以毒蛇师就是说他专门卖这个蛇药，这个蛇毒啊，这个的解药。好，有人被这个他底下说有人被蛇蛰，有人被蛇咬的话，被毒蛇咬的话，做仙人书，见者皆欲，看到这个仙人的那个书啊，那个书有加持力，看了之后呢，他这个毒啊 就能够好。好，这个仙术啊，但是呢，燃虚价值，但是要付钱。好，但是那个比丘呢，被害的时候偷看，比丘被这个毒蛇咬到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仙人书拿来偷看，不问损与不损，不管这本书到底有没有损害，好，只要看的话就犯。这个叫眼盗色。好，那或者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啊，他这个电影如果说要付费才能够看，我们没有付费就跑进去偷看，这也可以说是眼盗色，盗这个色法。好，看的时候就犯。那但电影本身它是没有损害的，但是看到的话呢 就犯了。好，那底下说以此立诸秘方要术，不许人传，偷见为恼。同样的，其他的一些秘方要术，不许人家来随便这样无价的哈，就给人家看。那偷见呢，偷偷的看到这个这些秘方的话呢，就恼害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他有个祖传秘方，他不愿意传给人家，那你去偷看他的祖传秘方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犯偷盗。偷见就是一样恼害众生嘛，那对对方来说也是有损失，所以呢，何事在物？这个次就仅仅的，就是不必说一定要等到损五钱才犯偷盗，因为你看他的这个秘方，他对方也没有损五钱啊，但这个情况的话，就意义来说也是一样解偷盗罪，所以眼盗，他人家说下根立枝哈，耳鼻舌身等等都一样的道理，好，下根立枝。第二段耳盗身，偷听的情况。如诵咒之病，欲学虚持，比丘密听，即持犯众。比如说这个仙人他诵咒啊，可以治我们的病，但是你要学这个咒语的话呢，虚持需要钱啊，需要价值，要钱来买这个咒语。但是比丘呢，和居士也是一样，偷听，偷偷的听，然后学会了，即持犯众，就是说记这个价值，这个咒语的价值，比如他这个咒语1000块才能够传，那你偷听了，那这个时候就犯上品。好，所以记这个咒语的价值，那满五的话就犯众。第二耳盗身。第三段呢，略指三层：偷嗅、长处、意力死之。鼻子偷偷的闻，舌头偷偷的尝，身体偷偷的去接触它，也是一样。只要你这个东西你要去接触它，必须要钱，那我们偷偷的去做，纵然这个物体的本身并没有损坏，并没有被破坏掉，但是也是一样犯偷盗。那节制的话呢，就看这个东西你要去接触它要付多少钱，那以这个付的钱来判定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的罪。好，这六根偷盗的情况。接着讲到最后一个异道法。若要方术，病缘即差，得知方语，得只听写，比丘学受学，心缘得差，不以价值故犯众也。是一些方术啊，一些就像是现在的这个智慧财产啊，你要跟他学的话呢，那必须要有钱。好，那他这个地方讲的方术，治病的方术了哈，你要得给他钱的话呢，他才会教你。那得知你他那对方得到这个钱的话呢，你才可以听，才可以写。那比丘在学的时候呢，以这个心去圆这个方术，他意业嘛，意业去学习这个方术。那得了之后呢，他病好了。那但是呢，比丘没有给他钱，这个时候满五犯众，好，窃取别人的这个智慧财产，智慧财产，那也是意业道法。